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当尼采哭泣，作者欧文亚龙，朗读者安吉。对自己相当多的个人特质，布雷尔十分引以为傲。他忠实慷慨，在医术上他的精妙诊断向来为人所称道。在维也纳，他是许多伟大科学家、艺术家与哲学家的个人医生，像勃拉姆斯、布鲁克与布伦塔诺都是他的病人。才不过40岁的年纪，他在欧洲已是闻名遐迩，杰出人士从西欧各地跋山涉水来求诊。然而除此之外，最最重要的是他以他的正直自豪，在他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一次也没有。不过，真有什么需要多做解释的话，只有他对被杀的肉欲渴望，那种思慕的感觉，本来应该是对他太太玛蒂尔德，而不该放在被杀身上的。在他伸手接过露莎乐美手上的信时，有过一阵迟疑。但只是瞬间而已。在对他水晶般的蓝色眼睛投以一瞥之后，他打开信。信上的日期是1882年1月10日。开头写着，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有几个段落被圈了起来。您已给了全世界一件无与伦比的作品。您的书流露着一种自信的特质，展现着完美的极致原创性。那人与我再也找不出其他方式得以让我们碰触到生命中最最炽烈的愿望。那种愿望不在我们想象之中，全然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当它突然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们的心神与灵魂皆为之臣服，完全地被它所盘踞。那人与我都读了您的书两遍。第一遍，白天各自分头阅读，然后在傍晚时分高声朗诵。您的书，我们只有一本，因此我俩简直就是在争着读这唯一的一本书，并且还惋惜着此书的第二册尚未面世。但是您病倒了，是否有什么事让您感到气馁呢？如果是的话，我非常乐意为您去烦解忧。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对您，我有无止境的赞美。然而这赞美又是如何微不足道啊？即使这赞美无法让您满意，恳请您稍稍开心地接受它吧。由衷的问候，理查德·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即便是布雷尔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维也纳人，这个名字仍旧让他心神荡漾。一封信，如此内容的一封信，大师亲笔写就的这封信。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这信非常有趣，我亲爱的小姐，但请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能为您效劳什么？露莎乐美轻身向前，把她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放在布雷尔的手上。尼采病了，病得很重，他需要你的帮助。哪一类疾病呢？他有哪些症状？前一刻还因他手的轻触而心神慌乱的布雷尔，现在庆幸自己已回到他所熟悉而自信的领域内了。头痛，先是头痛的折磨，持续发作的呕吐以及失明之余，他的视力日益恶化。肠胃的问题，有时候他多日食不下咽，失眠，没有药物能让他入睡，所以他服用剂量高到危险程度的吗啡，还有晕眩，有时在陆地上他还觉得自己一直在晕船。对布雷尔来说，像这样长篇大论的症状既不稀奇也不具吸引力。通常来说，他一天要看上25到30个病人，来威尼斯正是为了疏解这种 枯燥、单调的生活。然而陆莎乐美郑重其事的态度让他感到有必要仔细倾听。我亲爱的小姐，我给你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可以接受你的朋友成为我的病人，我不会拒绝他成为我的病人，毕竟我是医生。然而，容我提一个问题。你与你的朋友为何不直截了当地去找我呢？为什么不干脆写封信到维也纳来预约呢？说话的同时，布雷尔四下张望，想把服务生找来付账。同时，他还想着，他这么快就回到旅馆，马蒂尔德不知会有多高兴嘞。但是，这位大胆女子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就被打发。布雷尔医生，几分钟就好，拜托。我绝没有夸大尼采病情的严重性，我也没有夸大他绝望的程度。我没有怀疑你，不过再容我问一次，莎乐美小姐，为什么尼采先生不到我在维也纳的诊所呢？或者是找意大利本地的医生？他住在哪里？需要我推荐一位在他居住城市的医生吗？再说，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还有，你怎么知道我人在威尼斯？难道说，因为我崇拜伟大的瓦格纳跟他的歌剧，所以一定得找我吗？陆·莎乐美很沉着，当布雷尔连珠炮似的向他提问时，他微微笑着。当布雷尔的炮火持续不停时，陆·莎乐美的笑容变得很淘气。你的微笑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似的。我猜你是位喜欢享受秘密的年轻小姐吧。布雷尔医生，你马上就提出这么多的问题，多了不起啊。我们才交谈了几分钟而已，但你已提出这么多让人为难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延续谈话的好预兆，让我再多给你一些我们的病人的信息。
我们的病人？
布雷尔再次讶异于他的放肆。与此同时，陆莎乐美没有停顿，他继续说了下去。尼采已经在德国、瑞士与意大利遍访名医，没有一位医师能够找出他的病根，或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尼采告诉我，在过去的24个月，他已经拜访过欧洲最好的24位医师。他放弃了他的家园，离开了他的朋友，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位。他变成游走四方的浪人，为的只是寻找他能忍受的气候，寻求能暂时摆脱痛苦一两天。年轻女士暂停了谈话，当她举起杯子啜饮的同时，她的眼睛盯着布雷尔。小姐，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常遇见病人拥有不寻常或令人苦恼的病症。容我据实以告，我的治疗不是在创造奇迹。以你所说的症状，失明、头痛、晕眩、胃炎、虚弱、失眠，那么多优秀的医生都无能为力了。我不过是多月以来排名第25的优秀医师罢了。布雷尔靠回到他的椅子上，拿出雪茄来点燃。他吐出一口刺鼻的淡蓝烟圈，待烟雾散尽，他才继续说下去。无论如何，我建议到我的办公室检查尼采教授，不过要针对他的症状，找出病因及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法。很可能已经超出了1882年医学能力的范围，你的朋友可能早生了一代。
早生了，
他大笑着。多有见地的评语啊，布雷尔医生，我经常听到尼采说出同一句话呀。现在我很确定，你就是那位能治他病的医生。虽说布雷尔早就准备好要随时离开， 在他脑中反复出现马蒂尔德的画面。梳妆整齐的马蒂尔德在他们旅馆房间里不耐烦地来回踱着方步，但是听到露莎乐美说的话，布雷尔的兴趣马上来了。怎么说呢？他常称自己为死后的哲学家，一个当代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的哲学家。事实上，他计划中的新书就是要以这个主题起头。一位名为查拉图斯特拉的先知以智慧珠玑决心要启蒙大众，但是他说的话没有人懂，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来面对他。而这位先知当了解到他出现的太早之后，又遁回到他遗世独立的居所。小姐，你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对哲学有种热情，但今天时间有限，而且关于你的朋友何以不到维也纳来找我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直接的答案。布雷尔医生。露莎乐美直视着他的眼睛，请原谅我说话不明确，或许我实在没有必要说话拐弯抹角。我时常享受着沉浸在伟大心灵思想的风采之中，或许这是为了我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榜样，或许我根本就喜欢去搜集这些榜样。不管怎么说，我清楚知道的是，能与一位像您这样有深度、有广度的男士谈话，的的确确是我的荣幸。布雷尔感觉得到自己面红耳赤，他再也抵挡不住他注视的眼眸，因此在他继续说话时，将目光转到别处。我只是想说，我之所以拐弯抹角，或许只是为了延长我们在此共聚的时间而已。
你好啊，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在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谊，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2岁之前已经历过2次精神崩溃。据信，因其母及同母异父的姐姐相继离世，他第一次精神崩溃。几年后，其父过世，又引起了他第二次精神崩溃。不幸的是，弗吉尼亚的挣扎并未结束，他无数次与抑郁症斗争，直至生命尽头。1941年3月的一天傍晚，弗吉尼亚试图跳河自尽。自杀未遂的他全身湿透，回到了家里。很可惜，他没有就此放弃。几天后的1941年3月28日，他再次投河。这一次，他逃离了为精神疾病所困扰的一生。 弗吉尼亚自尽当天，她的丈夫伦纳德不知她的下落，在家里的壁炉上发现了这封令人心碎的信。几周后，她的尸体在欧塞河被发现，她上衣口袋里装满了沉重的石头。前往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在声音邮局查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给伦纳德·伍尔夫的一封信。我是木易，为你朗读。